我们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约翰福音，我们的题目是柔和谦卑的主。首先讲到柔和谦卑，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的社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教育都是要教育下一代要主动，要进取，要把自己表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好的。但是对于相同的时候也要尊敬别人，要体恤别人，这个呢好像是缺少了一些。在三天以前，就是上礼拜四，伯克莱请了一位这个算是保守派的一位的人士，叫做Ben Shapiro， 他到伯克莱教会伯克莱校园有一个演讲。大家如果看报纸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个伯克莱的校长呢花了美金60万元来请了加州十个学校的加州大学十个分校的警察和警卫来维持校园的这个秩序。为什么呢？因为在前两次呢有一些这个公开的演讲，尤其是在这个自由派这个昌盛的伯克莱校园这个保守派的讲员来讲的呢，这造成暴动损失了很多的财产，还有人受伤。所以他这次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花了这么多的钱来为了一次的演讲。弟兄姐妹，在不止一次的演讲以后有一系列的演讲，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蛮心痛的美金60万我们弟兄姐妹的孩子都是打破头的去申请加州的学校，这60万可以多收多少个学生啊。这个在这个同时呢新闻记者去访问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讲了一句话他说伯克莱这个大学包括了我们的教授现在基本上是有一个用心是来建立一个不能容忍别人的社会团体在我们的校园的当中。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讲话的权利不在那边了，好像是别人所有的人都在惹我的气。那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讲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讲的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到底来得什么生命呢？我想这个生命就是指着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生命，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姐妹，这圣灵的九个果子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跟别人相处的一个态度，他是怎么样的温柔，他是怎么样的能够接纳别人。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故事在这个约翰福音记载的一个事件来看主耶稣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榜样和教导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8章1到12节，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打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请弟兄姐妹用双数节回应，我用单数节来开头。约翰福音的8章1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是的，你是世界的光。主啊，我们在光中，主啊，我们要听到你的话。主啊，我们在光中，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主啊，我们在光中，主啊，我们要看到你的丰盛。主啊，我们在光中，我们渴望得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叙述文哈，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事件的一些基本的背景哈。第一个时间哈，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可是我们再往第七章前面看一看呢，我们就知道第七章十四节啊，这其实是这个祝棚节以后发生的事情。祝棚节是一个非常长的节，在犹太人整个过一个礼拜，所以一定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来过节的啊。这个地点呢，好，地点这边也非常清楚，说回到殿里，啊，众百姓都到那里去，就坐下教训他们，是在圣殿的里面，在圣殿里面。所以不管是从时间和地点来说呢，这个都是一个人聚集非常多的地方。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这个妇人哈，这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揪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是无地自容啊。他根本就是受到很大的羞辱。另外一方面，对耶稣来讲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的挑战也是非常的大的啊。在圣殿里边，主耶稣才教训了人以后，就把这个难题拿出来，要让主耶稣下不了台。那人物呢，我们知道除了主耶稣和妇人之外，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然后另外呢，八章第二节特别讲到有众百姓都到那里去，有很多人到那里去听主耶稣的讲道也好，可能是在圣殿里边要敬拜神的也好，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有很多旁边来看热闹的人，或者是正好在那边的人。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它里边的意思为什么呢？非常清楚，在第六节也跟我们讲说，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所以基本上这个拿淫妇来质难主，我们是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到这些。所以我们再来看到，我们读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想不少弟兄姐妹对这个故事是蛮熟悉的。这个故事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跟我们有什么教训？好，第一个我们就想到了说主耶稣的对应的能力。哦，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听一位弟兄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一信主之后，他非常佩服主耶稣啊，因为主耶稣在什么困难的地方，在什么困难的时候，就一两句话，就几个动作，就把事情解决了。啊，他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他就很羡慕主耶稣这个能力，主耶稣应对的能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这个事件只停在这里的话，就可惜了，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很多的层的意思啊。所以我先跟大家来把这些先看一遍。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 柔和谦卑。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过一句急躁的话，他也没有为自己有什么辩护，他就是这样子把他的柔和谦卑在这个当中整个的表现出来了。主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时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得安息。这位妇人他的心里享得安息了。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边把他的恩慈和公义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对公义来说，主耶稣没有说这个妇人没有犯罪，或者是他犯罪不应该受到刑罚，但是主耶稣把他的恩慈给了这位妇人。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前面哈，约翰福音的总论一章十七节这样子讲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恩典和公义，恩典和公义，你要有恩典呢，你的公义就不太能够彰显，你要有公义呢，恩典就很难显明出来。中国人虽然说是要合情合理合法，可是恩典和公义基本上来讲，在我们的经验里边，就像一个铁路的两条铁轨一样，永远是平行的，没有办法有一个交集的地方。但是在这个事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蛮有恩典，可是他也把公义彰显出来。这个就是在以赛亚书写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追熄，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这位妇人就像那个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一样，他完全是没有自卫的能力。但是主耶稣并不是一个好心人而已，帮他解围而已，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他把恩典和公义在这个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是怎么样的完全的调和在其中。可是我觉得这个事件教训我们最深的一层意思呢，就是教导我们主耶稣的赦罪和救恩。主耶稣的赦罪和救恩，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这样讲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而得救。在这个妇人上面，主耶稣没有定他的罪，但是叫他得救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节和九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最基本上约翰福音要把它放在这个里边要给我们看到了。因为主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恩典，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四层的意思里边，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这个里边比较详细的内容啊。第一个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一个状况，是一个主耶稣蛮作难的地方。什么叫应该什么是作难呢？非常清楚哈，这个妇人是被拿了，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有两次说正在行营被拿的妇人，这个妇人是被逮到了，在当场就被逮到了。所以问题不是他有没有犯罪的问题，问题是他应该犯了罪以后应该受到怎么样的惩罚的问题。这个症结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摩西的律法和罗马帝国的律法的一个不协调的地方。因为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说，与邻舍自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若遇见人有丈夫，遇见 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当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所以在犯奸淫的，在摩西律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是死刑的。可是呢，罗马的律法显然是没有这样子的规矩哈，要不然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就不会再讲这个离婚的啊，或者是奸淫这些事情了。好，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工会他们应该是没有判人死刑的权利，那所以主耶稣在大祭司那个被审的时候还要被送到罗马官员那边去。好，所以主耶稣如果说要讲摩西律法的话，他要怎么样跟这个罗马的律法交代啊？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更作难的呢，就是一个道德与同情的一个平衡。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律法与恩典，基本上啊，在这个绝对的道德的标准呢是摩西的律法，但是这个妇人的生命呢是值得人同情的。而且主耶稣一直也在讲哈，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啊，人要到他的面前来。主耶稣来这边不是要来定罪这个世人，而是来拯救世人的。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也讲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的，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律法要成全呢，还是主耶稣的恩典和这个同情要放在前面呢？是一个很作难的、很为难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主耶稣在这个事件中，就是短短的几个字的话，一些的动作，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故事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是主耶稣打断了那些自我为是的人。主耶稣打断那些自我为是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当那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被拿的。”这个妇人是行淫被拿的。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哈，那这个犯罪的淫夫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刚才念到的这个利未记和生命记啊，讲的都是两个人啊。利未记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现场抓到的怎么可能只抓到一个人呢？那另外一个人在哪里呢？这个显然是有问题啊，这个证人只做了一半的证人啊，要不然是不是那个淫夫是不是也是串通好的人呢？前两天我在这个这个网站上看到了一个消息啊，说国内现在有一种职业哈，他们是专门抓小三的啊，他们这个怎么说呢哈？他们就把这些小三抓起来呢，到这个大街上面公然侮辱他、殴打、踢他，然后让他没有办法下台。奸夫在哪里呢？为什么只抓小三呢？奇怪。然后呢，目击的见证人在哪里呢？目击的见证人在哪里呢？基本上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拿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见证人也带来。如果真的要审判的话，见证人非常的重要，在圣经记的17:6这样子，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这个见证啊，在摩西的律法，即使我们今天的法律，在这个罗马人的法律都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两个见证人或三个见证人他们 讲的任何的情况不相符的话都不能够定罪。这个眼见的见证人、目击的见证人在哪里？在这边没有讲。然后我们又看到了哈，谁没有犯偏袒的罪？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很多的人在这边解释这一段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哎呀，谁没有罪呀？我们犯了贪心的罪，我们犯了嫉妒人的罪啊，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都是罪。主耶稣难道真的是在讲说谁是没有罪的吗？那世界上面就没有法律了，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定任何别的人的罪的吗？我想这个可能是不能够这样子去解释啊。最主要的是，我想主耶稣在讲说谁没有犯偏袒的罪，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淫妇在哪里，见证人哪里，都找不到。那基本上说，主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因为先拿石头打的这个人是谁呢？在生命记十七章第七节讲得非常清楚啊，这边讲说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哦，原来先拿石头打的那个人一定是见证人，他一定是亲眼看到，他一定是非常有把握可以打的。现在这个见证人在哪里呢？这个淫妇没有拿到，所以这个看到的人不肯拿石头打他，因为他是这个 biased witness， 就是说他眼睛是带有色的眼光来做见证人的。这个人如果拿一个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要负责，因为他是见证人，但是这个是一个不公正的见证人。主耶稣基本上说，你们不配做见证人，你们也没有资格做刽子手，要大家来看一看自己，再来定别人的罪。主耶稣打断那些打乱了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了。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对的，常常因为我们生气我们要主持公义都是对的，但是当以为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来我们的心里，对我们的心里讲话，我们真的是对吗？我们真的是公义吗？所以在这边又有很多的人在猜测主耶稣到底在地上画什么字。有人说主耶稣在地上画的那个字可能是罪，让大家看到罪可是圣经上没有写，我也不敢说但是我想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就把一个很吵杂的一个环境，大家都想来看热闹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心态的场合平静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处在一个状况的之下，我们听到一个很振奋人心的讲话，或者看到一个很好看的戏，我们的心就开始跳起来了，我们就很兴奋，我们想马上得到一个结果。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不理他，主耶稣在地上写字，从头写字写了好久，还是不住的问他，主耶稣才对他们讲一句话，他们就没话讲了，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有的圣经的翻译本说，他们这件听了这话之后就被良心责备。我想这个不仅是良心的责备，基本上主耶稣让这些人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来看这件事情，好好的来看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地位是怎么样。所以从老到少，老的人生活的体验多，知道亏欠的地方多，就走了。小的也是这样子，单凭良心是不够的，只有在主耶稣的前面，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是站不住的。所以主耶稣打断了那些自我为是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安慰了那些心虚不安的人。主耶稣安慰这个妇人，这个妇人是毫无指望的，她是被抓了，她是被羞辱了，她不但是被羞辱了，她的生命就淡息，就要没有了。这个人妇人心虚不安，可是主耶稣安慰呢，不是跟我们一样啊，不是从同情受害者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啊，我们在这个去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好，如果看到一只老鹰在抓一只松鼠的话，我们都有同情弱者的心态哈，赶快想把老鹰赶走哦，因为那个是弱者，那个是受伤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情况下也是，有些人是受到了伤害，所以他要把他的软弱，他要把他的无助表现得更清楚，更好来得取人的同情心。可是主耶稣不是从同情受害者开始的，主耶稣也不从责任的转移而出发，主耶稣也不会跟他讲说，哎呀，你为什么犯奸淫呢？是不是因为你丈夫不爱你啊？是不是你丈夫常常打人啊？是不是你的公公婆婆对你不好啊？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们的借口，都是我们的借口。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有这个难处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因为环境，都是因为机遇。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没有话讲，犯罪的就是犯罪，犯罪的就是自己要负责。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是我在法律上不定你的罪。这些从老到少的人都走了，证人都走光了，所以在法律上面他已经不要负责任了。但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底下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也是说，你真的是犯了罪。主耶稣从来不，这个真理，在爱里面的真理不是一个盲目的真理，在爱里面的真理要把是非对错讲清楚的真理。但是在这个真理的后面，主耶稣带给他的安慰，这个才是真的安慰。所以我们要来看主耶稣的赦罪和救恩。第一个我们就想到了，只有主耶稣可以说去吧，只有主耶稣可以说去吧。因为主耶稣的审判不只是律法上的审判，主耶稣的审判是在神面前的审判，对一个人，一个全人，整全人，他所有的行为，他所有的思念，都要在神的面前面对面的接受神的询问和审判。只有神自己可以说去吧，我把你的罪赦了。为什么主耶稣我们可以说，因为主耶稣就是神，他怎么说就是怎么做。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可能对于救恩我们真是少一些的了解。因为我们刚才说啊，这个恩典和公义不是平行的，是要一个交叉的。这个交叉点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自己，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上。基本上说，主耶稣说去吧，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罪已经赦了，因为我已经为你担当了。因为你是死罪，你原来被这个石头打死的，但是我为了你上十字架，我为了你的流血，我为你被刺，那个该刺，那个流血，那个该上十字架的就是你。只有主耶稣 他有这个资格，他有这个能力说去吧。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走开呢？因为神为我上了十字架。然后也只有主耶稣可以说去吧，从此不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为什么他可以从此不要再犯罪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从此以后可以不要犯罪呢？因为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这是主耶稣在赦我们罪的时候给我们的吩咐。这是因为主耶稣把圣灵赐下来，因为我们到主耶稣这边来，不仅是查考圣经，我们到主耶稣这边来是得生命的。这个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今天这位妇人，她只能靠着主的能力说我可以不再犯罪了。这个就是我们救恩，我们信仰最基本的根源。所以最后我们要想想，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第一个，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首先想到的，我缺少主的温柔谦卑。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想说这个社会上面别人都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的人。弟兄姐妹，我就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的人。有的时候我被人冒犯的时候，或者是别人误会我的时候，或者是我认为事情应该这样子做但是不是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难免心里边有忍不住的气，我心里边就有那个想发作的那个念头。弟兄姐妹，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是站在公理正义的那一方面，我们对于移民的态度，我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站在对的那一方面。我就讲一个例子，在4年多5年前，我在这个全世界侍奉不久的时候啊，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10点多了，不少弟兄姐妹都已经回家了啊，然后上厕所的时候呢，突然看到有3个青少年啊在厕所里面打架。哎呀，看到我马上就叫 stop， 全给我停下来，站在那边，我要问他们这三个我后来知道哈，这个年轻人叫做 horsing around 哈，他们打来打去是好玩的，可是我看到非常的生气，在教会里面怎么会跑到厕所里面去打架呢？叫他停下来，停下来，他们停下来，我叫他们站住，他们不站住，拔腿就跑了。哇，我从来没碰过这个情形啊！我们家的两个女儿就是很乖的啊，讲一下他们就听了，还可以，我叫他站住，他可以拔腿跑，我气得要命，就赶快就去追哦，追了一个鞋子就跑掉，另外一鞋子鞋带断掉了啊！当然啊，我追不到他们啊，三个孩子就跑了，但是感谢主，我认识那三个孩子，所以我就叫他们跟他们爸爸妈妈叫他们下个礼拜五的晚上到我的办公室来，单独一个一个单独来见我啊！我实在是气得不得了啊！回家也不知道跟这个小孩要讲什么英文哈，还到那个网站去看看电视，以前那个drill sergeant 哈，那个新兵训练的那个训练官他是怎么样训人的哈，学了几句话，好好把他们训了一顿啊。后来这几位小孩都还乖了哈，我心里面还感觉还不错啊，还至少还止住了他们。可是过了不久以后，我发现一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不来了啊。我是非常的有感受啊， 我真是觉得我真是缺少主的温柔谦卑。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子，我想我是这样子，可能跟我一样的人是不少的。我缺少主的温柔谦卑，我也是一个虚心无助的人。当我想到我缺少那个主的温柔谦卑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一个心虚无助的人。因为在主的面前，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在主的面前，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些温柔谦卑，像主耶稣来对这个行淫的妇女一样。我完完全全的不能靠我的自己。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不愿意承认我自己的软弱，我不愿意把自己那个最不行、最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放在主的面前，也不愿意，更不愿意放在人的面前。除非是像这个行淫的妇人一样，有一天被逮了，有一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非得不得不承认的时候，我们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成为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的软弱的话，弟兄姐妹，难怪我们不常经历主赦罪的恩典，总是觉得我在得救觉知的那天晚上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得到主的恩典了，我已经不需要他的恩典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经常经历主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根本对那些事情，对这些属灵上到耶稣这边得生命的那个愿望不够的深切，以至于我们不知道那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是要怎么样的彰显。所以我们需要以顺服来回应主的恩典。为什么我们非得顺服呢？第一个是主不能容忍仍然沉迷在罪中的我。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难道这句话就完了吗？没有，主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不能容忍一个犯罪的人又得到赦罪恩典的人仍然在罪中，这是对主来说的。对我来说呢，我也没有办法以不顺服来回应主的爱。只有我当知我真正的体会到神那个赦罪的恩典，我被罪捆绑那个无助的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真正那个主的大爱，真正的体会到主的爱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不顺服。弟兄姐妹，我就没有办法没有顺服。所以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核心的秘诀，就是我的生命成长是因为我的生命在光中是无法被禁止的。八章十二节这样子讲，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光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自己。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救恩，我对于救恩的那个渴慕、渴望和需要，我就羡慕那个我生命上的改变。所以我需要就从行律法转回到十字架的恩典，行律法转回到十字架的恩典。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循律法的人，他们认为这个道德律法绝对的标准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容忍这个行淫被拿的妇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整个的故事告诉我们，主的赦免在我胜过罪恶之前。因为主耶稣没有说从此以后不再犯罪了，你走，不是哦，主耶稣说去吧，主耶稣先赦免了他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主耶稣的赦免是在我胜过罪 罪恶过犯之人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真的要经历到那个赦罪的恩典的那个喜乐和大能的之后，我才有那个能力，我才有那个希望从此不再犯罪了。所以我的得胜是从行律法回转到十字架的恩典。以前我们是靠行律法的，今天我们仍然靠我们的行律法吗？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今天不犯奸淫，我今天不看这些色情的网站，是靠我自己的毅力吗？听见没？不是的，那个是律法。我们要回转到十字架的恩典的前面，主耶稣的恩典来到我们生命的里边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被融化了。我们融化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个十字架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多么的大，十字架的能力是多么的大，以至于我可以对付我的老我，或我可以做到我原来靠我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所以回转到十字架才使我的生命改变。主耶稣说，你们查好这经以为永生，但是你们不肯到我的里边来得生命。我们要到主耶稣这里来得的是生命，不是到主耶稣这边来改变我的生活，不是到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可以好了，我的小孩就可以听话了，我的工作就可以一帆风顺了。弟兄姐妹，不是的。除非是我的生命改变了，除非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罪，除非是我知道我需要主耶稣的救恩，除非是我的生命的改变，我的生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你今天来到的教会，来到的弟兄姐妹，不是长老执事或者是小组长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除非是主改变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才可以改变。这个就是这一段事件的争议。柔和谦卑的主，柔和谦卑的主，不仅是要我们来学习他的柔和谦卑，也是要我们来到主耶稣这边来得生命。怎么样得生命？从认我们的罪开始，从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开始，从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看到你一言一行的时候，主啊，我们不禁要赞叹，主啊，你实在是圣洁、公义、怜悯、恩慈的神。主啊，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主啊，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你。主啊，我们非常非常的羡慕那个你有你生命那个品格的一个生活。主啊，因此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主啊，求你来搅扰我们的心。主啊，今天我们如果还以为我们是站在公理正义的这方面的时候，主啊，求你来打断我们这个心思意念。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那个石头来丢那第一个石头。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来丢这第一个石头。主啊，但是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在最终没有办法自拔的人。主啊，所以我们对你的恩典特别的渴慕。主啊，我们对你的那个恩典特别的需要。主啊，就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言行，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